过数千年的沉船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四，精神层面的摧毁。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地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禁放狗屁。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孝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奇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五，破坏无远弗届。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六，改造知识分子。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